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齁，真的要十分的感谢神，是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度过这个疫情严峻的考验，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很放心很安心的来敬拜。所以我们在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向神献上感恩。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知道在这个时刻，纵使全世界好像是仍然在疫情的严峻考验中，但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很卑微，但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竟然让我们这小小的台湾，我们这一点点的人，然后我们竟然可以领受一个极重极宝贵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群体的来敬拜你。愿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也在这个时刻是更多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也是能够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日子当怎样数算。我们仰望你，下面的时间求你与听的讲的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次我和一些年轻人，然后我们就一起聚会，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呢，大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那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形容你？你希望别人形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开始呢，就每个人要写下五个形容词。那因为这个聚会其实蛮有创意的。那写下了这五个形容词以后呢，你还要挑出三个，你比较喜欢的。然后你挑出了三个了以后呢，然后你再从这个中间找出一个，就是你最期待别人对你的形容。那就越到后面呢，就是大家的速度就越来越慢。就可想而知，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那等到大家通通挑出来那唯一的形容词了之后呢，最后大家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那上帝会对我说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这两个问题。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就是会觉得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呢，这个是圣经里面对伯沙撒王唯一的记载。在那一天的晚上，马代人大力乌王就杀了伯沙撒王，那灭掉了巴比伦帝国。所以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它是叙述伯沙撒王的最后一天，也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天。那先知但以理呢，就形容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明知故犯、至高至大的人。在24到28节呢，就是从神那里来了一支写字的指头，在墙壁上就写了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这几个字。那其实这几个字呢，是神对伯沙撒王最后的警告。那巴比伦帝国呢，会因为伯沙撒王在神面前的亏欠，就立刻会被马代和波斯灭掉。那伯沙撒王他虽然听见了，可是却没有悔改，当天晚上国家就真的被灭掉了。那伯沙撒王他骄傲自大，到死都不悔改。其实像这样子的人吼，如果是我们遇到了，我们可能早就把他放弃了。可是神对人却不是这样，就是直到他的最后一天，神仍然使用先知但以理解开当中的信息向他说话。其实我们也跟伯沙撒王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因此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聆听的信息。在五章的26节，但以理他就先讲解迷尼迷尼。好，迷尼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好，神已经数算，其实他那个是在表示就在过去的日子神都在数算，一直数算，然后到这个时候为止。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意念，就是神数算人的年日直到你的最后一天。那 第一节这里其实是讲到伯沙撒王他大摆宴席，和皇宫贵族重要的官员一起饮酒作乐。其实这个呢，和以斯帖记第一章那里记载的，就是亚哈水鲁王他在位的第三年，他为全国上下举行了整整六个月的大宴会，其实都有同样的目的。因为在古代呢，君王打仗之前他都会这样，就是集结全国上下来炫耀国家的武功和昌盛，为的是要激励士气。那所以呢，你在这里你就可以了解，其实伯沙撒王他不可能不知道巴比伦城的外面有敌人的威胁，可是呢他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评估。那他的盘算呢，就是我敬拜巴比伦的神，我羞辱那个被掳的以色列的神，我饮酒作乐，我欢庆，这样呢就可以让过去胜利的历史重演，这样我就可以打败所有巴比伦的敌人。所以在二到四节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伯沙撒王他是会这样做，其实他就是照着他心里的盘算，他命令仆人把尼布甲尼撒王攻陷那个耶路撒冷城烧毁圣殿的时候搜刮来的那些金器银器，那些金银的杯子当作喝酒作乐的器具，就他们尽情的饮酒，就好像过去得胜的那个经历的重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彻底忽略在城外集结的那个敌军，他们正虎视眈眈的要预备进攻巴比伦。那几乎就是在最高潮的时候，伯沙撒王就看见墙壁上突然出现了那个写字的指头，这个不是梦，也不是醉酒之后的幻觉，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呢，眼睛看得见在墙壁上真实的字，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恐怖的神迹。那第六节呢，就很生动的描述伯沙撒王他的惊吓，他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然后他大声的叫所有那些会法术的然后有学问的来，要他们解释这当中的意思，可是呢没有人做得到。那在十五节呢，其实有指出就是这一些有学问会法术的巴比伦人，其实他们不是不认识这些字，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中间的含义。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你不懂就不懂嘛，对不对？不懂有什么关系呢？那有什么好惊吓的？为什么解不出来，然后王和其他的人会因此而感觉到非常的害怕？我想应该是那一个指头写字的意象，还有这些字句，他隐隐约约共同指出所有人心中潜在的恐惧和不安，就是他们的内心其实知道国家将要被灭了，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快要面临死亡。其实我们人我们很容易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现在此时一再出现的警讯。那我们人呢也会用各种惯性的方式去压抑这些警讯带来的不安，那因为我们很希望日子能够照常的前进，那所以我们人可能会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正面的自我宣告，然后就是让自己的感觉会比较舒服，可是我们却不去面对一些已经浮在台面上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去寻求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来化解心里面的不安啊，或恐惧惊慌。其实有这一些警讯出现的时候，就是应该要停下来，安静的祷告来寻求神的指引。那伯沙撒王他用了一切的方法，他想要去忽略那个警讯带来的不安，可是呢都不能够停止那个死亡即将临到的惊慌。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他也没办法去逃避，因为他不敬畏神藐视神心中产生的害怕。伯沙撒王和所有有能力有学问的人，他们在面对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不管他们的权力地位知识再怎么样高，其实 他们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那个必然来临的死亡。在诗篇90篇那里就讲到人的罪孽，人的罪孽隐藏的恶，其实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其实人早就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早就会因为神的愤怒每天活在惊慌的当中。因此呢，神要我们在很短暂的岁月的里面去向他祷告，求神来指教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要我们更多的来敬畏他，敬畏神的时候是神的慈爱能够代替所有一切那些惊惶害怕。神的慈爱让我们饱尝，然后神应许我们是敬畏他，我们就可以躲避神的愤怒。因此一个不知道在每一天敬畏神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数算日子的愚昧人，而且呢也是一个把自己放在危险境地的人。因为真正在数算我们每一个日子直到最后一天的是神。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以敬畏神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在伯沙撒王的前后呢，有两个每一天都敬畏神的例子。好，一个是在第三章那里，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服侍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以至于他们就遭到陷害。当他们面对到那个被丢到火窑里面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仍然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们到底。甚至于他们说，纵使会被烧死，可是我还是要坚定的信靠神。第六章那里呢，是但以理他后来去服侍波斯王大力乌，那他也是因为敬畏神，以至于遭到陷害。那结果呢，就有人，就是这一个计谋的里面，最后他就面临了被丢到狮子坑的考验。那但以理他在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天呢，他还是继续在家里打开窗，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一天三次。他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可以这样来面对自己的最后一天，太难了吧。但其实呢，这真的是因为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就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确实我们在人间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天会面对到大大小小的考验，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每一天都是用敬畏神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每一天都敬畏神，所以当最后一天来了，面对死亡的时候，照样可以活出有神同在的平安。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和世人一样，会遇到那个像火星飞腾的患难。凡是人，其实我们都会感觉到那个死亡，它确实会带来惊恐、害怕、慌张。但是神数算我们的每一个日子直到最后一天，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活在神的同在的平安的里面呢，这个是有可能的。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和一些长辈来学习探访一些重症的患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有一个预设。我就会想，这些人信主那么久，结果他们现在生了重病，他们应该会抱怨神，应该会怀疑神，为什么神这样子对他们。但是呢，很多年过去了以后，我发现在我的心里面有几位长者，他们的那个生命呢，让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一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重病中，可是他们就是会感谢神， 感谢神、就是你们来看我、感谢神让我现在还活着、感谢神虽然我的家人他们不在我的身边，可是神常常与我同在、感谢神、让我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想到了神的话、让我听诗歌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跟神很亲近、这些长者、就是他们祷告但是并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子、好像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可是呢他们在越重病的时候对神的感恩跟敬畏更多，因为他们说我快要见主面了。嗯，那确实真的是到他们见主面的最后一天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好、我想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的未知，那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能够继续的相信那个神的救恩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那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然后我们向神敞开自己的心，也许是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去紧紧的依靠神感谢神，其实我们会知道就是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神数算我们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就算是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跟素常一样活在神同在的平安，我们就可以经过死亡的威胁不致遭害直到最后一天。在27节的里面呢，但以理解释第三个字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为什么显出亏欠呢、在天平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在天平的另外一端是神一直给他恩典直到最后一天，神称给他活着的时候需要的恩典直到最后一天。其实在这个最后一天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伯沙撒王他在极大的惊吓中神还是给了他三个恩典、第一个是那个不请自来的指引、其实在这个宴席的中间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太后没有被邀请到宴席中，可是呢当他听见王和大臣的呼喊呢，所有人都很害怕的时候，那太后呢就不管宫中的礼节，也不顾自己的生死，他就进到王的宴席，然后他提醒伯沙撒王，在你的国里面有一位但以理，他有神圣的灵有神的智慧在他的里面、这个但以理他曾经帮过前王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解谜语、然后解疑惑，不请自来的指引其实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没有礼貌、但却有可能是当下所需要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快要被车子撞到了，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一只有力量的手、是在你没有被你允许之下他用力的拉你一把、让你不至于丧命。我好几次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齁、遇到有些医生齁、他是清楚明快快速的指示你要做的下一步，其实我当下我都觉得啊这个医生讲话很没有温度，可是呢这些判断齁、快速正确而且就是当下需要的。其实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如果有人他愿意不顾一切给我们这种不请自来、急迫不客气的指引呢，通常、是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冒犯、很被冒犯，但通常那个也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最需要的帮助。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恩典、就是前人的经验。但以理提醒伯沙撒王就是前王尼布甲尼撒王他骄傲自大悖逆神的时候神就夺走他的权位，当尼布甲尼撒王承认神的权柄相信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他称颂敬拜神，神就让他得回权力和王位、这个是伯沙撒王清楚明确知道的见证。前车之鉴，前人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让我们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危险。我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台湾这次的防疫之所以 可以被控制下来。其实这个跟17年前哦，那个疾病防治的单位呢，他们从 SARS 的这个防疫的经验哦，让我们今天得到很大的帮助。在圣经的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正面负面的例子哦，那也是神给我们很直接的提醒跟帮助。那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见证人，那个正面的见证呢，是激励我们对神的信靠，但是负面的见证呢，是直接警惕我们，要谨慎的走在神的正路上。所有前人的经验，都是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坚定的信靠神。那第三个恩典呢，就是有神的仆人将神的心意解释明白。很明显的，在伯沙撒的时候，但以理是被冷冻的，他没有被王使用。那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候，但以理他仍然愿意跟以前一样，就是照着神的心意，他不要任何的酬劳，向王说出那个神完全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在紧急的处境中，有神的仆人是不计前嫌，愿意来帮助他明白神的心意，这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其实我们人很需要神的仆人来把神的心意解释明白，包括我。我有一次呢，我就跟牧师吵架这样，然后呢我就一直数算牧师的错误这样，如果我仔细的去把它列出来，我可以列出100条，那我就觉得我很有道理啊。可是呢吵完架以后呢，其实我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那隔天呢，我就听了一篇讲道。好，那这篇讲道是讲到希伯来书12章，就是神就光照我，我就看到说，在这个冲突的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神要管教我的地方。其实我的问题呢，比牧师多很多。如果呢，我仔细的要列呢，说不定我可以列出1000条这样。就是其实。我常常我看不见我自己的有限，我只想要看我自己想要看的，我只能够去看见那个事情的表面，我只能够看现在。可是呢，神却帮助我去看见那个真实，帮助我看得远，帮助我可以看见全貌。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神的仆人来帮助我们，在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上帝的仆人向着我们把他的话解明，然后让那个危机可以被神化解。其实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恩典。在伯沙撒王的最后一天，太后但以理都提醒他，神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一刻都一样给他很多的恩典。其实呢，也正显出的就是伯沙撒王他是多么的亏欠神的恩典。他轻看神在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王的一生之中这么多明显的作为，他完全忽略神在他的国中早已经安排但以理来做他的帮助者。我想我们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轻看神的作为，我们会不会轻看就是很多神在关系中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中间有做夫妻的，同工的，家人的，朋友的，那我们会不会也忽略神放在我们身旁的很多帮助者。在13节那里，伯沙撒王呢，他是以掳来的犹太人来称呼但以理，然后呢他说，他说了2次我听说。那其实伯沙撒王他是明明就是需要帮助，可是那个真正可以帮助他的人来了，那他的态度呢却是很明显的鄙视和奚落，也就是他还是一个统治者的身份，要但以理知道你不过是一个王国奴，我找你来是给你面子。这个是伯沙撒王他对但以理的亏欠。伯沙撒王他轻看藐视神的仆人，他彻底看不起神所做的一切，这个是显出他里面的骄傲自大。其实骄傲自大是我们人里面最深层的罪。我们人不只是在成功的时候 会骄傲。其实我们在最需要帮助，我们在死到临头的时候，也可能是最骄傲的时候。神给了伯沙撒王很多恩典，直到最后的一天，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如此的亏欠神的恩典。神他乐意给人恩典，他的恩典永远不会断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神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人又是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敬畏，如果不是这样，那越丰盛的恩典就有可能让人越骄傲自大。因为我们人会觉得那是因为我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是因为我配得，以至于当人听越多看越多经历越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了，这些道理没有什么新鲜的、哦、其实这个就是骄傲自大、哦、也是亏欠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站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之下，若是我们觉得我都听过了，这个道理我懂了、哦、以至于我们没有看见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么深切的感觉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的拯救，其实这就是亏欠神的恩典，也是在神面前的骄傲自大。神他饶恕我们70个7次，他赦免了我们1000万2银子的债，我们从他领受赦罪之恩是无穷无尽永远还不起的。可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就是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连一次的饶恕、哦、免除别人10两银子的债，我们心里都百般不愿意、哦、我们会不断数算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却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有多么的大、哦、我们也会忘记很多别人有恩于我们的地方。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见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但是却只有一个人回过头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主，只有一个。那主耶稣就问，洁净的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其实主耶稣他缺人对他的感恩吗？他不缺、欸，我们需要来向神感恩，是因为人是忘恩负义的人的动物。嗯，人忘恩负义，可是神又是不停止的给人恩典，怜悯人。其实我们人真的不能够还给神什么，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回应神，我们不能以此当作我们不回应神的借口。人要回应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敬拜神，感谢神、哦、这个是帮助我们一生都记得神赐给我们需要的恩典，直到最后一天。当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敬拜他，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所有我们领受的一切全部都是神做的。在28节那里、哦、他这里说皮勒斯、哦、皮勒斯小字呢就是乌法尔星，意思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你的国分裂表示这是最后一天，然后他的国要灭了，新的国度起来，就表示其实最后一天是神给人新的开始。伯沙撒王他因为墙上写字的指头而惊慌害怕，但以理他读出那个文字，然后解出神的心意，就指出了王的骄傲自大，不将荣耀归给神，好，然后神将要审判他和他的国。这个是神给伯沙撒王最后的提醒。这就像什么呢？就像神借着约拿给尼尼微城最后的警告一样，那个目的都是要人可以快快的悔改。那照理来讲呢，伯沙撒王听见了以后应该就是要赶快悔改、哦、就为了自己为了国家的前途嘛，就赶快承认 国位、权力、荣耀、威严都是神赏赐的。哦，就承认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承认至高的神他会凭着自己的旨意立人做王治理国家。伯沙撒王他只要承认是神在他的国家掌权，快快悔改，神一定会有所作为。但是伯沙撒王呢，他却是只是给但以理紫袍、荣誉的金项链，在国中位居第三。那其实这些对但以理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却是在表达伯沙撒王他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以为，哦，我用金钱、酬庸、地位，哦，我就可以换取神的奥秘和启示，哦，这个其实就是他一直以来的错误，就是他不承认只有敬畏神、向神悔改，哦，把自己和国家的主权交还给神，这个才是化解他个人和国家危机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到最后一天还是很骄傲的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延长国家和自己的寿命。因此呢，神就照着以赛亚书21章1到10节那里的预言，就是巴比伦宫廷里面正在举办宴席，然后大家饮酒吃喝作乐的时候，突然间有命令传进来，喊着说军官们应该备战，然后有人就喊着说巴比伦倾覆了。巴比伦帝国的灭亡和伯沙撒王的死其实诉说着一件事，死亡是一种审判的方式，那也是良善的神抑制邪恶蔓延的方式，是抑制良善的人继续被恶欺压的方式。巴比伦之后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的兴起，那接着呢，就是被掳的犹太人三次的归回。所以当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就会看见神透过死亡给人全新的开始，让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可以继续来掌管人间的国度。我想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感受到，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呢，就让全世界几十亿人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必须停下原本的计划，共同来面对病毒带来死亡的威胁。哦，我们都要承认，就是没有哪一个人我们可以计划未来，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会在什么时候临到自己。那很多人说，哦，因为这个肺炎让我们的日子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呢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因为呢，当我们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周围还是跟以前一样，有人因为意外身故，有人因为慢性病重复发作而死亡，有人反复的进出医院和重症对抗，和死神拔河。其实这个世界跟以前一样，就是没有哪一个人你可以用自己的思虑，用任何的方式让生命多延长一秒。这个世界跟以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正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死亡不是因为疫情爆发才让我们和死亡那么的靠近。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是其他的疾病、意外、饥饿、贫穷、战乱，因着这些原因而死亡的人，那个总数还是远远的超过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威胁。其实死亡是一直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向着神谦卑自己，因为生命是他给的，生命的主权也在他。死亡是让我们承认圣经的真实，就是死是从罪来的。如果我们人，哦，认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恶的权势，靠着自己我们就能够不进入那个罪恶的网罗，其实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就会离死亡的刑罚非常的靠近。因为人的私欲、贪婪、竞争、 凶杀、恶毒，会让那个死亡的面貌变得更恐怖、更残忍，而且更让人惊惶。有罪的人不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但没有神的人却是被死亡掌管着每一天，直到最后一天。其实这个就是人的困境。所以神他为我们指出一条活路，就是人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新的开始。在哥林多前书15:55-57那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的问题，罪的刑罚，其实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并不是最后一天。因为死亡只是一条通往永生的隧道，只有主耶稣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条隧道，然后进入光明的永恒之中。当我们从自己转向神，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主耶稣他就已经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就是罪恶死亡与我们挂钩的最后一天。当我们转向神，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之后的每一天，主耶稣就带领着我们从今生一直走向永生。这一条路是神数算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那在这一条路上，我们都可以数算许许多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个这样领受上帝恩典、谦卑向神降服敬拜的人，其实我们就会是一个终身我们都乐意悔改的人。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希望我自己、别人和上帝，好，都可以形容我是一个被上帝纪念的人。我希望我被形容的是，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会数算上帝很多的恩典。我希望我被形容是一个不亏欠上帝恩典的人，然后是一个一生都乐意悔改的人。但是如果要我选那唯一的形容词，我希望我是一个乐意终身都悔改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告诉神，我希望在神在人的面前，我可以活出怎么样的生命，我渴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继续向神祷告，就是当你渴望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你悔改。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能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短暂，但我们感谢你不吝惜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你数算我们的日子，为要使我们可以远远地离开你的震怒，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十字架的恩典之下，天天悔改，让我们对你的救赎恩典更有感动，更有感恩的心，天天如此，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求主帮助我们，就在现在的每一天，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让你领我们走每一步，做每一个决定。在每一天，我们求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可以逐步的悔改。但愿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动。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带领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因此在每一天都是我们向着永生迈进的那一天。主就帮助我们更多为你而活，在小事上忠心殷勤尽力献上最美，让我们在言语中有恩慈，在短暂的日子中让我们好好的说每一句话，让我们在行动中对人有接纳、饶恕与爱。主啊，你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向自己死，向你活。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与死亡罪恶挂钩的日子，我们就求你继续赐给我们恩典，渴慕活在你的面光之中，天天经历 生命更新改变，更像耶稣基督的喜乐，直到与你面对面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